书接上文，赵辅佐受命带着他侄儿万里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和总监军的身份，赶奔潭州慰问宋江。他们准备起身，在他们筹备阶段的时候，宿太尉宿元景知道这个事儿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宿元景跟高俅、蔡京一伙是对立面。尤其上次宿元景到梁山去招安，哎，站到皇上一边，揭露了高俅、蔡京许多许多秘密，就把这四个大奸臣给得罪透了。四个大奸臣对他是恨之入骨，宿元景不能不防啊。所以说他也得贴心的细作，打入到蔡京、高俅的府里探听信息，几乎那里一举一动宿元景都知道。他是为自己考虑，那这个事儿当然瞒不了了。宿元景听着细作禀报之后，心里直犯个，心说好歹毒的蔡京和高俅啊，你们按下办吧，派赵辅佐去监视宋江，寻机会找茬，想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。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？他有心把这个事儿禀报给皇上，那么皇上追问起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话还没法说，说我派细作打入他内部了，这绝对不能说。再者一说，就跟皇上说了，皇上能不能向着自己？再两说着，以势力而言，远不如蔡京和高俅，弄不好把自己折到坑里了，怎么办？苏元景又一想，宋江人不错呀，他手下人也可以，现在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时候，怎么办？朋友一场，我呀给个透消息，让他事先有个准备。就这么办，你看交朋友就得交素颜景这个，他担着风险，刷刷点点给宋江写了封信。这封信这是密信，但是他也斟酌词句，不能说的那么白了。即使将来有一天这个信落到高俅、蔡京的手里，你挑不出毛病来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听说你们得了潭州，打了大胜仗，可喜可贺，皇上满朝文武都为你们祝贺，我呢写封信慰劳各位将士，这你没挑，落到谁手你挑不出毛病来，因为这是公开的事。第二又说，皇上对你们十分关心，老太师蔡京和殿帅高俅也十分关心，特委派赵辅佐赵大人到前敌助你们一臂之力，他是兵马总监军，希望你们密切合作，为国家多多立功，静候消息。哎，这你也没个听，因为这也是公开的事，不是什么保密的。心说宋江那么聪明，吴用那么聪明，见着我的信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上写签下注之外，署了名，把信折叠好了，派新夫人骑快马送到潭州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宋江接着这封信赶开一看，是宿太尉来的，赶紧把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等人都请来，大家共同看。宋江看完之后心里就一折个，派了个兵马监军有必要吗？监视谁呀？吴用手捻须髯，三分眼睛，哥哥看见没有？宿太尉这是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，他也怕万里有一，因此字里行间向咱透了个信儿。这个赵辅佐很快就到了，咱们严加提防。卢俊义也点点头，哥哥 您看他来了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宋江寻思了多时，说这样吧，他明晃晃是奉旨钦差，未劳前敌的将士，无可挑剔。另外，他受命为兵马总监军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谁敢反对？总监军就是监视咱们所有的人，咱得听人家摆布。当然，我们得提高警惕，预防他暗中加绊子。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关于怎么处怎么处，咱就是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。吴用点了点头，哥哥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事儿您不必主心。我看坏事也可能是好事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赵辅佐是人不？他是人吧？人，他有一面就是通情达理的，我们想方设法把他拉过来，给咱们所用。我们有的是金银财宝，金银财宝就好使。如果这个打动不了他，我们以感情打动他，来个刚柔并用，软硬兼施。如果赵辅佐能跟咱们站到一起，这叫化险为夷呀。好，我同意，就这么办。事先先开个会，把弟兄们都找来，让大家坐到心里头有数，谁也不准给我捅娄子。就在接着宋仁景这封信的当天晚上，宋江忙里抽闲，在潭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，一百单八将全到了，里外全是人。宋江在外头布了双岗，不准任何人偷听，几道门都关上。宋江开会，把这件事情是当众公布，都是自家的弟兄。另外把这封信叫大家轮流看了看，李逵不认这字儿，别人看看得懂，他干着急，这太麻烦了，给我念念怎么回事，你们心里都清楚了，我还糊涂着呢。武松看完了，跟他讲是这么回事。嗨，李逵顿时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，哥哥，我先说两句，你看着没，皇帝老子到现在对咱也不相信，哎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你做了个先锋官，卢员外做了个副先锋官，我们大家都是无耻的白人啊，对不对？咱什么官也不是，就给他跑龙套，给他玩命，这不是使唤傻小子是什么？我还明明的记得当初那皇上怎么说的，派苏元景怎么讲的，说进京之后加官进爵，在哪儿呢？狗屁，什么官也没得，大家说说是不是使唤傻小子？谁要死的前提白把命搭上。另外发生那不痛快的事大家还记得吧，在那个陈桥驿，什么皇上慰问咱们，送御酒一瓶，肉一方，派了那个乡官，派了那个天使，那嘴里说的什么话，贼长贼短，把咱们都恨透了，没拿咱们当人。哎，不管怨谁吧，哥哥掉着眼泪把二愣子给处决了。哎，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伤心了，我们自家的人没死到前敌，死到自家人的刀下，这不是被他们给逼的吗？总总张昭表明朝廷对咱始终不放心，把咱划到划外，这回又派了个姓赵的做兵马监军。屁，我算不听他的。哥哥，我先把笔交给你，他来了听说听到另作别议，他胆敢挑刺找毛病，叫他吃毛的老拳，我把他切开晾着。九纹龙史进、花和尚鲁智深反对，全站起来同意。 站起来，
哥哥，
对待他们别留客气，
就打东西，实在不行，把旗号一换，咱们还干咱的老本行，以潭州为基地，往四外发展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听他的约束干什么呢？
宋江一看不压制不行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
静一静，休得胡言！
弟兄们，哎呀，你们这一说，叫我非常非常担心。只许他们不仁，不许咱们不义。弟兄们，别忘了，我们在水泊梁山的时候，挑起大旗叫替天行道。我们一再说，只要朝廷招安，我们就为朝廷尽忠报效。这种事情，天下的人尽人皆知。要像你们那一说，那真就是贼性不改。有些人骂我们，就骂对了，绝不准胡来呀。我和军师和卢员外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赵辅佐来了之后，我们以礼相待。人家是上差，是奉旨来的冠冕堂皇的兵马总监，每个人都得受人家统帅。干什么你们？冲着什么打人家？假如有不公道的事情，有疏漏之处，有我们跟你等无关呢。李逵啊，特别是你，你要给我捅了娄子，你带头炸刺儿，休怪哥哥翻脸无情。你听见了？
行，好好，行行行行，
我哥吧，你就拿好心当驴肝肺了。我不说了，
什么？我不说了，好。
不用过来安抚，李贤弟呀，你心肠是热的，你说的也没错。但是这个社会相当复杂，官场之中的事更复杂，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还要顾全大局。你放心，有我，有咱哥哥，咱不会吃亏的。咱们就来个化险为夷，你看有多好啊！弟兄们，大家听清没听清？今天开会的目的，跟大家交个底。如果上差来了，要恭恭敬敬，任何人不准犯错。如果犯了错，我跟宋哥哥也不能袒护你们，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嘛！啊，哎，安抚了再三，大家是不欢而散。宋江晚上睡不着觉，拔抓如常，心说这刚打了一个胜仗，刚占了潭州，什么涿州、雄州、燕京都没打下来呢，大敌当前，结果就来了绊脚石了。奈何奈何呀，他又担心经理人整他，他又担心弟兄们炸刺儿，所以宋江睡不好觉。没过三天，上差赵辅佐到了，那家伙骑着穿朝马，戴着金钟帽，身披蟒龙袍，怀中抱着圣旨，肋下配着佩剑，腰板拔的倍儿直，嘴角往下耷拉，真是不可一世啊。在他的旁边有一匹大黑马，马上坐着一条大汉，面赛滨州铁，能在30岁左右，短胡子茬，铜盔铁甲，全身披挂，腰中悬剑，鸟翅环得胜钩，挂了一条3品冷艳珠，一看就是一员猛将。大伙不认得，其实这就是赵辅佐本家的那个侄儿赵万里，贴身保镖一文一武来到了，500军兵前护后拥保护着，后边几十辆车拉的都是皇上的奖品，再往后是10000御林兵，他带来的，浩浩荡荡来到潭州。宋江赶紧率领弟兄们下了马，在道旁迎接。宋江撩衣服就跪下了，他一跪下，呼啦朝全跪下。等赵辅佐马头刚到，宋江往上叩头：“小吏宋江， 恭迎大人，大人一向可好，宋江来迟了，当面请罪。其实这是废话，来迟了吗？咱这等了快一小时了。众人呼啦朝全跪下，赵夫左往下看了看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宋先锋、卢先锋，各位平身，谢大人。有话宣完旨再说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又放鞭又放炮，把钦差接进帅厅，把圣旨展开，高声宣读：一是祝贺，送来多少酒多少肉；二，任命赵辅佐为兵马总监，跟宋江密切合作，共掌兵权。你这得说清啊，等等等，望赵谢恩。宋江等人往上叩头：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把旨意高高的悬挂上，拜完了，宋江分笔正摆宴，款待钦差赵辅佐和赵万里。这赵万里没坐，始终就站在他叔叔身后，捂着个脸盯着在场的众人。李逵一看，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他娘的嘞，找茬来的，还带了个挨揍的家伙，你等着我呢，我非叫你们尝尝我的老拳不可。不仅李逵这么讲，有一半的弟兄都在这运气。旁的不说，宋江是频频敬酒，大人一路辛苦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我乃朝廷命官，吃的国家俸禄，理应该如此。我说宋先锋啊，你们劳苦功高啊，应当向你们祝贺。朝廷听说你们打下潭州，连连报捷，龙心大悦，满朝文武无不兴奋。那么这次我来带着不少的礼物，你可以分发下去试试。多谢皇恩，多谢大人。另外宋江啊，我来是兵马监军，你是朱先锋，主要还得听你的，有了事儿你我二人参考就可以。大人说的哪里话来，您代表皇上身为监军，我听您的，您看怎么办，您只要发话，我宋江马上执行。真够客气的，好，说得好，哈哈哈。咱这么说吧，款待他款待了三天，安排了住处，他不是说学完纸就走了，一直跟宋江就得在一起，看这样不平的大辽他不能回去，所以给他安排了住处，给赵万里也安排了住处。宋江众人把那些皇上颁发的东西分赏给每个将士。三天过去了，到第四天头开了军事会议，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都参加了，地图摆好了。赵辅佐其实一点都不懂军事，装腔作势，不住的点头，那意思他全明白。请问宋先锋，潭州已然占领了，那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？回监军大人，我们大家商量过，下一步攻打冀州。为什么呢？回大人，因为冀州乃是塞北重镇，比方说燕京是一座房子，这潭州跟冀州就好像大门，现在我们摘掉一扇大门了，就是潭州，还剩另一扇大门，就是冀州。如果把冀州再拿下来，就等于燕京大门没了，我们再把涿州等地占领，扫清周围的障碍，大军就直指燕京，何愁大辽不灭？哦，这么重要。那么请问你们有把握拿下冀州吗？兵家胜败常事，这很难料，但是我们要竭尽全力。好吧，我同意， 下一步大军是直指冀州。那么具体怎么个打法呢？回大人，冀州前面还有两座县城，一个是平玉县，一个是玉田县，这两个县拿不下来，想打冀州万难，最好先出兵把这两个县城先攻占，而后集中兵力再打冀州。
哦，这么啰嗦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们是两位先锋，一正一副，最好你们分兵。我说卢俊义在，你挑人吧，挑十员上将，统兵30000攻打玉田。宋先锋，你也带十员上将，统兵30000攻打平。我统帅兵马驻扎潭州，从后面接应，你们看如何？
遵命，遵命。
这个相处的都不错，还没发生矛盾呢。宋江不得听人家的吗？就这样下去之后，宋江和卢俊义马上俩人分兵了，各交十员上将，统兵30000出发了。赵辅佐呢，身为总监军，就住在潭州，表面上支营两路人马，实质是养尊处优。按下他怎么不说，单说宋江和卢俊义在双阳路口哥俩分手了。宋江跟卢俊义说，贤弟啊，咱们暂时分别，我静候你的捷报。哥哥，我听您的佳音，我想几天后你我弟兄就能胜利会师，但愿如此，保重，保重。出发，一个奔东一个奔西，哥俩分了兵。不说宋江这一路，单说卢俊义，卢俊义身边带的大谋士就是神机军师朱武。这朱武一点不次于吴用和公孙胜，您听这绰号，神机军师，老谋深算，一边走一边想，此番敢问玉田县怎么能打个漂亮的胜仗。